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感谢主，再次在这星期天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殿，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把这一段二十一节我们把它读完。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 Gospel of John chapter 3 from verse 1 to 21 Gospel of John chapter 3 1 to 21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二十一节，我们把这一段圣经我们来读过来。在教会的圣经后面新约的部分是八十一页，我们小本的圣经，新约的圣经，约翰福音的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哪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中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样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听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们对你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需要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这个第四章，讲到耶稣去找一个的妇人，一个犹太人看为怎么说呢，看不起的一个的妇人。好，那上个星期讲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讲到原来不是我们人去找神，那是神来寻找失丧的人。那今天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刚好是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来找耶稣，主动的来找耶稣。所以究竟这段的故事跟第四章的故事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呢？都是很让我们发现神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的的形容。那我让我们进入这一段的圣经的故事的里面，让我们来思考究竟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原因来找耶稣。 这里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他形容是法利赛人，究竟法利赛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人呢？可能我们还没有认识圣经，还不是信徒的话，我们可能对这些的用词可能有些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法利赛人呢，是犹太人的当中是一群很特别的很小角的一群的人，他们是在犹太的社会的里面是一群的精英分子啊，人数不多，但是呢在整个犹太的社会里面，这一群的法利赛人呢可以说是这个社会里面一个高层的一群的人，社会的精英，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讲的影响整个的人民的生活，他们的一切的的事情。所以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在社会上受人尊重的一个的人。这里也告诉我们，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法利赛人呢是当时犹太教的宗教的领袖，能够做法利赛人呢是不简单的，他必须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做什么？他们是非常严谨的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对神的命令、神的律法是非常的通透的一群人，所以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的人，比一般的老师、拉比还有更高一个层次的一群的人。这里讲到这个法利赛，这个尼哥底母呢，这一段没说，但是约翰福音里面后来告诉我们。这个尼哥底母呢，就是当耶稣死了之后，他去向政府要求，让他拿耶稣的身体回来，可以去为耶稣去安葬，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要安葬一个的人呢，是怎么说呢？是不是普普通通像我们以为的一个 funeral 一个的安息礼拜这样简单？犹太人的规矩的里面，一个人要安葬的时候，要用一些的香料把这个人膏起来啊，他们因为他们相信要保存这一个的尸体啊，因为他们相信要复活。圣经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就是这样一个人，去申请，去政府申请，去罗马那个申请，他要了耶稣的身体，用了100斤的末药，叫什么？沉香末药哈。来膏耶稣啊，那个是很昂贵的一些的一些的香料啊，用100斤啊，表示说他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才能够用那样的钱买那么多的香料，能够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尼哥底母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是一个有学问，是一个在社会里面的精英分子，他是一个宗教家。他是一个有钱的人，在这里更说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的当官的，所以在社会上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一个的人。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明白这个尼哥底母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自然问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来找耶稣？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来找耶稣？有学问，有地位，有钱，在社会上是一个精英的分子，这样的人还需要来找耶稣吗？很多时候我们对基督教有一种的这样一个感觉，基督教那些信基督教的人都是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比较软弱无助的人学问水平比较低的人那些好像社会上没有争取到什么的地位的人才会去跟随耶稣的，才去会信耶稣的。就好像在国内有些朋友说，哎呀，去到国内的教会好像都是老人家在才去教会的，好像有学问的人就不会去教会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也同样有这样一种的感觉，因为跟随耶稣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什么人？是那些被称为罪人的，是那些渔夫，耶稣的门徒里面就有很多的渔夫，税吏就是社会上没有别人尊重的一些人，妓女，一些的罪人，一些患病被医好的人， 啊，一些贫穷的人，好像一大群跟随耶稣的人都是这类的人来跟耶稣的。所以突然间有一个法利赛人来找耶稣的话，在这个记载的里面是一个不平凡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个人要来找耶稣？理由是什么？这里形容告诉我们，这个人呢夜里来见耶稣。为什么他晚上来见耶稣？为什么白天不来，要晚上才来找耶稣？那很多人读到圣经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啊，有人现在说，哎呀，这个又有钱又有地位哈，又出名哈，在社会里面是精英，白天那么多人呢围着耶稣，他不好意思来找耶稣，好像说跟耶稣的人都是那些的人，那我这样一个身份的人来找耶稣，好像有点不配，所以呢他不好意思白天来找耶稣。有人从这个角度来去明白他为什么晚上来找耶稣，也有人说因为他很忙嘛，这样的一个有地位的人白天一定有很多工作，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他没有时间。同时耶稣在白天的时候，你看那么多人围着他啊，无论是为了听道也好，为了得到身体的需要的病得的医治也好，总是有一群人围着耶稣的。那么这个人来找耶稣的话，可能他有一些事情想问，想要跟耶稣有好好的来交谈，他觉得白天没有时间，耶稣也没有时间，他也没有时间，所以他不要在白天来找耶稣，可能也是这个原因。不过你知道吗，当我读的时候很有趣哈，这段圣经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呢，都是在讲，就是在记载约翰记载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对话。但是到十六节开始呢，到二十一节呢，这个再不是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那是约翰对前面这个对话一些的解释，跟一些的怎么说呢，一些的评语吧。好，十九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你知道约翰福音呢用了很喜欢用一种的对比哈，来呈现一些的真理，很喜欢用光用暗作为一个的对比，很喜欢用生用死作为一个对比。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约翰也用在天上在地下在做一种的对比，所以约翰常常用一种的对比把真理来显明出来。那如果我们说光是代表什么，光是代表神啊，神就是真光，耶稣就是真光啊，光就是代表真理。那黑暗呢，黑暗代表什么？黑暗呢，当我们读了圣经的时候，黑暗常常让我们想到是罪，还是说在一个的无知的当中，还是说不认识真理的一个的状态。啊，所以如果是约翰福音常常有这样一种的对比作为显出一些的教训的话，那在这里他用这个形容呢，我相信可能当时实在也是他在晚上来找耶稣。但是他的重点呢并不是单单说他是什么时候来找耶稣，那是他在晚间夜里来找耶稣的时候是表明什么，是表明一个从一个对真理的角度说，他是一个在黑暗的当中一个人。虽然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虽然他是一个宗教家，虽然他理应对神有很多的认识，但是在这里形容说他是一个在黑暗里面的，在晚间的，他是不分辨真理的，还没分辨真理的人，他来找耶稣。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对他跟耶稣的对话都有不一样的一种的理解。记得以前在春晚哈， 中国 的新年哈，常常都会有这个春晚的节目，对不对哈？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看哈。我记得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品哈，很有意思哈。这个小品说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人哈，醉纷纷的哈，在街上那里团团转，团团转。那么路过的人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找东西。”他说：“你找什么？”“我掉了钥匙。”所以他又在找。那个人觉得：“哎呀，这个人你看都已经醉纷纷了，好像很可怜啊。”他说：“好的，我帮你找了。”他也在哪里跟他找，找啊找啊找啊，但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发现。这个人就问了：“究竟你的钥匙掉在哪里？”他说：“我的钥匙掉在那边去，那里。”他说：“既然是掉在哪里，为什么你在这里找？”他说：“你真的傻，哪边黑吗？那这怎么说呢？漆黑一片的，那我怎么去在哪里找呢？当然是在这里，这里有灯嘛，对不对？你真的傻。”一个醉酒的一个人哈，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小品的时候，我们看了就笑了一下就算了。但是你知道，就算一个醉酒的人，没有理性的一个人，但是在这过程里面，他还有一点点的想法。漆黑一片的地方，我怎么可以找到东西？要找东西，当然要在光明的地方去找嘛。这是他的 logic， 他的理性的推想。是人真的是这样。我们在黑暗的当中，能找到东西吗？你根本看不到，不会看见的。要找，必定要找光明的地方，你才能够分辨。尼哥底母这段的圣经，约翰的形容是什么？他是夜间来找耶稣的。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21节，他说行真理的人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尼哥底母是一个对真理认真的一个的人，他来找耶稣，他知道耶稣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随随便便的一个人，他来希望来寻找，他有这样一种的心愿。耶稣怎么回答他？怎么说呢？这个耶稣的回答呢，让我们真的有一种莫名其妙哈。这个第二节里面，那个尼哥底母他说：“拉比啊，拉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师哈，老师的意思。”他说：“老师，我知道你是由神哪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人，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行。”他来找耶稣的时候，跟一开始跟耶稣讲了一句非常不是恭维的话，他是说：“啊，你一定是个不同凡响的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说明他来找耶稣是什么的原因，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对他的回答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的表达，一种的莫名其妙的表达。第三节里面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了。”为什么耶稣好像话不对题？那个尼哥底母还没有问什么，为什么耶稣一劈头一第一句就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呢？究竟重生是什么意思？约翰用这个重生这个字呢，有两个层面的一个的意义在当中。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头再生一次的意思，从头再来一次，再生一次的意思。另外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说，重生是从上面而生的意思，就是从上面从神而来的一种的生命。那犹太人对神的国的观念是一个 是一个将来的事情，是一个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还没有发生的一个的观念。所以犹太人来讲，谁能够进神的国呢？在他们的信仰的里面，在他们的宗教的给他们的知识的里面，他们认为凡是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命令的人，就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就必然能进到这个神的国的里面去。所以这个尼哥底母身为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最懂得神的律法，也是最严谨守律法的一个的人。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在他的观念里面，进神的国是必然的事情。他从来不担心他能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从他们的宗教的观念里面，我们法利赛人，我们犹太人，我们守律法的，我们必定能进神的国，这个是不需要疑问的。在他们的信仰的里面，最不担心就是进神的国，因为他们肯定，他们以为肯定我们就能进去的。但是耶稣一面对他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讲，就跟他说，你若不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为什么？为什么神耶稣要跟他说这样的话？我相信耶稣是要指出他们的信仰当中的错误，同时呢，他也要指出这个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的偏差。尼哥底母对耶稣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一种尊重，他才会来找耶稣。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呢，并不全面，还是说是有他的偏差的一面。他看耶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个的先知，因为他看见耶稣行神迹，他知道耶稣神迹，听过耶稣很多的事情，所以他说，你必定是从神来的一位的先知，一个的拉比，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嘛，所以他说你必定是从神来的一个的先知，一个的老师。但是他不知道究竟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他不是单单是一个老师而已，一个的先知而已，他就是犹太人一直期盼的要来的那个拯救者，那个弥赛亚，那个他们所期盼的来到这个的世界的等待的这个救赎主。但是他不知道，他把耶稣只不过看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的先知啊，一个的老师而已。那你知道今天有不少的宗教也是把耶稣看成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伟大的先知而已，不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认为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那这些的偏差使人不愿意去接受耶稣，不愿意接受耶稣所给人的白白的救恩。他们认为耶稣也只不过是众先知的一个。那我们所知道回教也把耶稣当成是他们的先知啊。我们要知道很多的错误的基督教的一些的宗派也是只不过把耶稣当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并不是把他当成是认识神，他是神的儿子，是人类唯一的救主，以知道因此失去了一个认识耶稣的机会，失去了进天国的一个机会。耶稣是谁？可能我们都要问，在我们的心目中，究竟我们把耶稣当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读过他的人生，读过他的一些言论，读过他一些的事情，那究竟我们把耶稣看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呢？如果我们偏差了对耶稣的认识，可能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就是停留在什么？停留在他只不过是从神来的一个的老师，一个的先知而已。所以耶稣发出这样一个问题，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要以为他一定能进神的国， 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根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他的回答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再生出来一次吗？他这个回答正是这一个的重生的两个不同的意思的第一个，就是从头再生一次的那个的意思。所以当他听见耶稣说你必须重生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我如何能够再进母腹里面再生一次？这个是不可能的，人怎么可能已经老了，怎么可能再从头再生一次出来呢？所以他想的，他看见的是一个什么物质的一种的生命，表示他看见他对神国还是带着一种物质的一种的世界观。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救赎主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救赎主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复兴以色列国家就好像是神的国一样，所以对他们的观点来讲是一个物质的一个的世界观。虽然他们相信有神，所以他们相信有神自己的灵，但是他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究竟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所想到的，我怎么可能从头再生一次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想法，很多我相信很多我们第一次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你的想法也是一样，怎么可能从头再生一次呢？重生究竟指什么？很多人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某一个时刻，可能你都会有一种的感叹说，哎呀，如果我能够从头再来一次那就好了，我必定不会这样，必定不会那样。不过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不能够从头再来一次，有些事是不能够从头再来的。我们说从来没有如果早知这句话，如果我早知我就不会那样做了，如果我早知我就不会那样做了。人从来不能够回过头来能够再活一次的。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所说的一个的故事，说到有一个年轻人他在欧洲那边读书在欧洲那边读书呢，他们不像我们这边我们自己买车然后坐公车，他们很多都是坐火车那他们在欧洲那边去什么地方都很方便，买了火车票他们就上去就可以去了那这个学生呢刚开始去的时候呢刚到嘛不知道那去什么地方他也买一个车票那就上车了。但是他慢慢发现好像从来没有人查票的。我去到哪边好像买了票上车下车从来没有人去检查那个票有没有人买的。他说如果我不买，他们来查的时候我再补一张那么也不是一样吗？所以他就想我试试看不买，他就不买票了。一次两次都没有人来查票，他觉得这个真的太好了，我根本坐车就不需要买票的。每一次坐火车就不买票上车的。有一次被抓了，他说我忘了我要补个票，他说不行，他说你就是你这个肯定不会是第一次的，就罚了他。他算一算也发得来，我反正我没有买那么多次，罚一次也没所谓，这就罚了。他不知道他犯了这个错误之后留了一个的底。后来他毕业了，他找工作，找到工作了，那个工作非常好，他的学问各方面配合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工作。他去面试，那个面试的人也对他非常的喜欢他心目中这个工作我拿定了。但是过不了，人家告诉他我们不能请你了。他心里面就感觉我要找出为什么他们不请我。他就去问那个人，究竟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你不请我呢？他那个人就是说， 从你的记录里面，我们看见你曾经坐车不买票。他说我只是一个忘了一个 mistake。他说那个人就是他说在这边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是这个每个人做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人查你都不买的话，表示说你有这样一种的态度。我们不能请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一个 abuse 这样一个 trust 的一个 system 的人，我们不能够请你这个工作。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不适合我们那个公司的要求，他就丢了这一份的很好的工作。当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这个年轻人一早知道因为一张车票他就丢了一份那么好的工作之后，我相信他一定买这个票。他不会说为了这个小便宜他不买这个票，他一定买。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我们曾经有过一些的让我们感觉到很后悔的事情，如果我能够从头再来一次，我必定不会那样做，不定会这样做。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新再进母腹生出来呢？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是说是人如何能够从头再来一次。人生有很多很无奈，令人很无奈的过去。人如果真的能够从母腹再生一次，你想人真的能够把那些错误改过来吗？然后你想一想，真的有这样的可能，你能够从母腹再生一次，你从头再来做一次人，你真的能够改变生命那些错误吗？有一个人，他每一次发脾气啊，他就很火了。有一次他火起来的时候，哇，非常的火，一锤就把那个墙啊，你知道美国的墙都是纸板哈、啊，一锤就把那个墙打破了，他手也受伤了，打了一个大洞啊，他有医治这个手，还有修理这个墙。啊，他后来后悔了，他说以后我再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啊。过不了几天，他发脾气又来一次了。我不知道你在你人生里面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犯错一次，我有了这经验，我不会再犯错的了，会不会呢？我告诉你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在因着我们里面的人的软弱，就算给你再有机会，你还是会犯同样的错。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说的重生，不是从头再来一次做人，他说的是什么？第六节里面说，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他所说的是第二个层面的重生。第一个层面是从头再生一次，第二个层面是从上面而来的生命，是从神来的一种的生命。当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一个肉身的身体，给人一个物质的身体，因为神造人，造了一个物质的世界，把人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当然他会要给一个物质的身体给人。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当神造人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的时候，同时他把一个非物质的生命赐给人，那个就是神赐的灵。神把灵赐了给人，所以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并不是一个活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是里面有一种超物质非物质的一种的生命。这个超物质的生命就是从神来的一种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不晓得你看到电影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的思想啊？我常常看电影的时候有很多的思想，我喜欢看电影，但是在电影里面我有很多的思想。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看了一个的电影叫叫什么讲一个Avatar 还是什么是不是 Avatar 好像啊，那个电影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看的那个 3D 的电影，哇，觉得好漂亮哈、啊、那个拍得非常的好哈、啊、我们第一个感觉说 哇，为什么人有那么好的 imagination， 有那么好的一种的幻想力，能够想出那样的东西？在那个电影里面，其实讲的是什么？也是讲到一种永恒的一种的感觉，哈，一种的需求在当中，哈。当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人的思想能够超越物质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人除了有物质的生命之外，还有一个有一种的超物质的东西，因为人的思想能够超越物质的，当你想，你就能够想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超过三度空间，超过什么空间，因为你的思想能够进到很永恒的里面去。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会这样想？你说因为近代有太多这个科幻的东西在讲，所以人才会有。告诉你不是，在古代的人也是想到永恒的，人的古代里面也是想到永恒的东西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没有现在哪种的表达的方法而已。为什么人会想到永恒？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把永生安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人的里面有一种的永恒的需要，所以才会想到永恒的一些的事情。神把灵赐给人了，有肉身，有这个非物质的灵。但是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人因为犯罪之后，人这个肉身还活着，但是里面这个灵已经死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告诉亚当夏娃，当你吃这个果的时候必定死。但是他们吃了那个果之后，他们有没有立刻死？他们还活了几百岁，他们没有立刻死。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你看都不对，对不对？圣经说他死，他也没有死。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他说死的时候，不是单单指他的肉身死，那是指他里面跟神那个灵的关系已经断绝了，人里面的灵已经死了，还是说已经不再 function 了，不再有功能了，所以不再认识神，里面缺乏了对永恒对神的一种的认识了。所以耶稣讲这个必须重生，不是讲我们这个肉身这个身体要再进母腹里面生一次，那是讲到我们里面另外一种最重要的生命灵，我们需要重新再有一个新的生命，重新再生一次。神要把一个新的灵赐给我们。保罗讲到犹太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犹太人虽然相信神，但是对神呢神有对他们有启示，但是他们对神的心意不明白。所以保罗说在哥林多这个的前书里面说，犹太人呢是要看神迹的，希腊人呢是要智慧的，但是他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今天很多人在追求认识神的过程里面，都是有这样一种的想法，我要看见什么？看见神迹，看神灵不灵，我才去信，看神有没有按照我想要的东西给我，那我就去信。那当然这是人之常情哈，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怎么可能信呢？但是这里耶稣却告诉我们一件更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人没有留意到是人有重生的一个的经历。当耶稣讲重生的时候，他是指到重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像风一样看不见，却是实在的。就是约翰在这里还是用了一个文字的一种的技巧啊，灵跟风呢在希腊文里面希伯来文里面都是同一个的字，所以他讲到灵的时候，他同时就想到这个风啊，风看不见，灵也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体会灵的真实性。我们说什么神迹，常常我们看的都是外在物质的改变，看见一些的事情就让我们觉得哇，那个是一个神迹啊！看见我们丢了工作，一祷告神给了我一个工作，这个是神迹。 我们看见我病了得到医治，这个是个神迹。我们常常说的神迹是什么？哇，我今天撞车，车都偷走了，都全无尾了，但是我竟然没有受伤，这个是神迹。我们常常把神迹定义在外在那个物质的生命的里面，只是真正的伟大的神迹不是单单外在这些的东西的改变，更重要是什么？人里面的生命有新的改变，这个神迹比任何其他的神迹都大。一个本来心狠手辣的一个人，因为信耶稣之后，他的心变得温柔了，你说这个是不是神迹？一个心中充满了仇恨的人，因着信耶稣蛮有爱心的，你说这是不是个神迹？星期五我们看了一个的电影哈，在查经班里面，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放了一部的电影叫做 Grace Cut 哈，就是一个恩典的一个的科片哈，讲什么呢？讲两个人的故事，就是主要是讲两个人的故事啊，一个白人啊，这个是一个警察啊，他跟他的partner，他的同事啊，一个黑人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哈，这个白人这个警察为什么他当警察呢？因为他的儿子在一次意外的当中被一个贩毒的黑人用车撞死了，所以他心里面充满了仇恨。他要做警察的目的，我相信不是为公益，是要抓这些的人啊。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他特别对黑人有非常大的反感啊，有一种的歧视，因为他怨恨这样一个人把他的儿子撞死了。不巧他被编排跟一个黑人的警察做判了，而且是还是他比他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个的警察，非常不耐烦跟这个判了一起，还讨厌这个黑人。这个黑人呢，除了做警察他还是一个牧师，这个牧师跟这个白人这个仇恨他的一个的同伴一起上班的时候哈，里面你说有多少的问题会发生。这个故事我看见的神迹是什么？这个白人的仇恨怨恨是因为十多年前有人把他的儿子撞死了，他心里面充满了这些恨意，所以这次恨意让他十多年的光景的里面，他没有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建立好的关系，他第二个儿子几乎亲手让他打死。那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很有这个的表达，就是说其实这个儿子不是哪一天他开枪才把他打伤的，这个儿子在他十多年前他失去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已经亲手把这个儿子打伤了。十多年来他忽略了这个儿子，他不把这个儿子当成是重要的，所以这个儿子从在他的生命当中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仇恨使他失去了不是单单一个儿子，使他失去了另外一个儿子跟他的妻子，但是他不知道，他心里面一直这个仇恨就绑着他。这个黑人的警察作为一个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要讲爱要讲爱你的敌人要讲如何爱你的邻舍但是他一想，我要爱一个每一天跟我一起上班但是每一天歧视黑人的一个人，我怎么可以爱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知道神要你爱是周围的人，但是呢，你面对那个讨厌的人你怎么样去爱他？那个可爱的人，你爱他没很简单那个忘恩负义的人，那个讨你便宜的人，那个常常针对你的人，那个常常来陷害你的人，你要去爱他能不能？很难。人如何努力都做不了 改变你这样一种的生命去爱这个人。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发生一个事情，因为这个警察亲手打伤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才发现原来他的身体里面的机能有些的好像是 kidney 是不是肾，对不对啊？他的肾被打伤了，另外一半的肾是坏的，所以呢这个孩子注定是不能够活下去啊！这个父亲在那里真的非常伤心，在那里埋怨神，为什么神你这样对待我。那个的黑人 的牧师，他的伴呢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 you know, 来寻求神。后来一次的没有在意的发现，原来这个黑人这个的潘娜，他的身体他的血型跟这个儿子受伤的是一样，而且可以捐这个肾给这个孩子。这个黑人牧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把一半的肾给了这个孩子。那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当然是电影是个故事，但是我告诉你，现实的生活在里面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基督徒有爱你的敌人的很多啊，所以他不再是用口去传讲这个爱的信息，他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行动来爱这一个敌人的孩子，也不算是敌人了，一个仇恨他的人的孩子。当然呢，结局都是一个和好的结局，两个都好起来。你说这个是不是神迹？神让一个充满仇恨的人这些经历改变他的生命，神让一个不能够去爱的人能够从心里面产生这个爱，能够写起去做一些的事情。故事里面所表达的不是单单和好而已，表达的是什么？真正从神而来的重生是一种新生命的改变。那个曾经把这个孩子，这个警察的孩子撞死的那一个的黑人，后来放监了出来，他信了主，他生命改变，他跑到这个警察的面前求他赦免。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生命得到更新改变，才是真正的神迹。多少时候我们人希望能够看神迹，我们很好奇，哇，我祷告啊，神立刻答应，多奇妙。我们喜欢看神迹，轰轰烈烈的神迹更喜欢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耶稣讲这个重生的时候，他不是说你要看见神迹，耶稣说你的生命要成为神迹的本身。一个真正生命被改变的人是一个生命里面有神迹的一个人。基督徒都是有神迹的在身上的人，因为都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能够焕然的改变了人的一生，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让人感觉的惊讶的一个的神迹。尼哥底母就问耶稣，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然后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老师先生还不明白吗？当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这里所形容的，但是读英文圣经还是其他版本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是指的什么？你是一个在以色列当中是被怎么说，是被非常尊重的一个的老师，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是一个人人都尊重，因为你是一个非常认知神的律法的一个的老师。他说，难道你都不明白吗？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人的里面，神其实一早已经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只不过他们心里面硬，他们所看的是物质的生命，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是指到一个属灵的生命。其实在旧约的以斯结书Book of Ezekiel 26章的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我读给大家听，大家不需要去翻哈。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应该都知道的一段的圣经，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身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的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神透过以斯帖的先知告诉以色列人将来要发生什么事。神会把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灵赐给他的子民。然后在37章里面，神更让以斯帖看见一个异象，一群枯干的骸骨，因着神的灵的进入，他们成为一个活的人。当然这是个意象，让以斯帖记载下来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人会重新更新，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耶稣说，你作为以色列的老师，一个那样被尊重的老师，你对旧约那样的认识，竟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们所知道的，因为我们看过，我们做见证，你们不知道，不能领受，因为你们不明白。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所以他说，我再讲也没用，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地上的事你们都搞不清楚，如何能够明白天上的事呢？然后他用了一个的实际在地上的事情来说明人怎么样能够重生。在14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他就用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故事来说明耶稣基督怎么样让人得到重生。究竟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是什么事情呢？在民数记的21章里面记载，当时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经过一些的困难，他们觉得路太难走了，在旷野太辛苦了，他们在那里埋怨，他们有神供应他们吃的玛瑙，但是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好吃的，每天都是在吃。但是其实圣经形容这个玛瑙是最好吃的东西，但是他们每天吃的，他们腻了，厌恶了，所以他们说简直是受不了了，才在那里埋怨神，埋怨摩西。圣经就记载，神就让火蛇进入他们的当中，当时就咬死了很多人。那些的群众看见这个事情，就求摩西，他说，摩西啊，摩西啊，求你为我们祷告，向神求，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了，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受这个苦了。当摩西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那你再造一条的铜蛇，把它举起来放在这个营的里面，让那些被咬的人眼看见这个的铜蛇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民数记21章的里面记载这个故事。究竟这里说什么？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的故事作为比喻他的救赎？因为在这个仰望铜蛇这个事情上，表达了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素。什么呢？哪些人要知道自己是得罪了神了，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当他们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让自己好起来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遵行神给他们的吩咐，来仰望这个铜蛇。这个铜蛇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这个铜蛇只是神给他们一个的吩咐，让他们真的在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顺服神的命令，来倚靠仰望神自己的救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得到医治了，他们脱离这个的罪的惩罚了。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一种的代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要透过人对他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一种的顺服，以致人得到神的恩典。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 人就得到重生了，神的灵就进到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说我们要做到怎么好我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人无论你人无论怎么样努力都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神的要求只是很简单，承认我需要神，承认我的生命里面我没有神的话，我不能够靠自己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我进不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但是我愿意顺服，按照神的要求来仰望依靠接受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到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去。尼哥底母来到找耶稣的时候，他以为他必定能上天堂，因为他是一个遵守律法的人，上天堂没问题的。但是耶稣一劈头就说，你如果不重生，不是从神来的生命，你不要想，没有可能。唯有在神里面，人才能够重新得回新的生命，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去。最后让我讲一个的分享，一个我所听来的见证，作为结束。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的牧师的主任牧师叫苏荣志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一个他的经历，他的见证。他说在他的会友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的父亲还没信主这个弟兄呢很盼望能够看见这个父亲能够信主。但是这个父亲呢不容易不容易信主，无论你怎么样向他传福音，他都不愿意接受耶稣。这个牧师苏永志牧师就去探访这个的老人家。这个老人家是香港一个富翁非常有钱他也是一个非常愿意做善事的人，所以呢他捐了很多的钱给他的乡下该建学校啊，做很多这些的社会上的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老人家都是我们称为白手起家的一个很有能力很能干的一个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人他的生活的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很高的道德的水准。所以呢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上天堂有什么困难，我必定能够去，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虽然他的儿子们都信耶稣，但是他就觉得我没有这个需要。那这个苏牧师去探访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讲一些圣经的事情。他说我不能接受我是个罪人，我怎么可能我是个罪人，我每一年我捐多少的钱去给这个社会，我做多少的好事我从来也不贪心，也不会我有钱也从来不会欺压哪些的人，我都是按照我的良心做应该做的事情，我怎么可能是个罪人那个苏牧师就跟他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比喻，他说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也好你亲人也好突然间病倒了很危险进到医院里面抢救那么刚抢救完的时候医生把他放在一个生死 ICU 病房一个生死治疗的一个病房他说你想你要进去的话医生会对你有什么要求呢？可能他会要你穿上医院里面所有这些已经消毒的衣服鞋这样做下所有的预备才会给你进入这个病房，因为否则的话一点的细菌你进去的话你就会让这个刚动完手术的人很危险的人可能感染了他就会死了，所以医生一定要求你要这样的一种的装备才给你进去的。如果你告诉医生没有了，我已经在家已经洗干净冲凉，我的衣服已经很干净已经消毒了，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就进去，你说医生会不会给你进去？这个老人家说当然不会给我进去了我虽然我以为干净但是可能还是有细菌的医生不会给我进去。他就跟那个老人家说如果一个医院里面医生都不会给你 这样进去，因为可能看不见的细菌能够让那个人会受到伤害而死亡。你想想，去到天堂的时候，神会不会容让任何一丁点的罪恶罪进入这个的圣洁的世界的里面呢？如果医生都不给你进去，你想一想，神会不会给一个你以为很干净的人，自己没有任何罪恶的人进去呢？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要求，你想你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吗？这个老人家听觉得很合理，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从来都是看自己的标准，觉得我没问题的，他从来是以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能够进到神的国，他从来没有想神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哪天这个苏牧师很厉害，就把他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带他信主。后来他在教会里面受洗，还拍了一个的 video 讲他信主的经历。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人有时候有盲点，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自己 OK， 我们没问题，好像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一样，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只不过想跟耶稣交流一下，他没有想到神立刻告诉他，你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可能你的生命从你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很好的人，可能从你的角度来讲你不需要神，但是耶稣来到人世间，他为我们预备了一条的出路。这条出路是什么？让我们，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预备救赎的耶稣基督，他愿意把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但愿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信的还是没信的，让我们都是思考，我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没有？如果你说我已经受洗了，但是如果你发现我受洗，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罪人，我从来没有接受耶稣来管制我的生命，今天希望你能够听完这个信息之后，你也重新再思考，究竟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真的有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了吗？还是只不过你参与教会的一个活动，教会的里面一些的宗教的仪式，你真正有一种新的生命，你的生命可以重新改变过来吗？如果还没接受主的，盼望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也让你有一个的机会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当你仰望，当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他，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神，神要把一个新的生命从天而降赐给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个像尼哥底母一样的有学问、有地位、有钱财、有身份，各样都从人的眼光来看都是那么美好的一个人。当他来看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他，如果不是从上头来的生命，人是见不了神的国，进不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主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的审查自己，我有了这个从上头来的生命没有？帮助我们能够真的去面对，我们不是过着一种宗教的生活，一种的礼仪，一种的活动，让我们真的与你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在我们当中，如果已经是基督徒的，今天你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再次的反省，你真的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已经有了这个永生重生的经历了没有？ 如果你觉得还没有的话，今天愿意让你有再一次有这样一个的觉知的机会，求神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如果你希望能够真的经历新的生命，不是一种宗教的一种观念的话，你愿意承认你是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你愿意打开心让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工作，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经历到他。有没有哪一位信徒有这样一种的意愿，愿意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可以放下你的手，看到了，感谢主。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来反省，我有了重生的生命没有？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还没信的朋友，在这一刻你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愿意让他来掌管，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有没有哪一位？有的话请你举起手，你说我愿意。你过去还没有接受过主的，在这一刻你说我愿意接受主，让我经历这个新的生命，一个重生的一种的生命。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愿意在这一刻来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手，让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心中有这样的意愿的话，耶稣基督要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你，不是人所做的所造的，那是神所给予的。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有这样一个的选择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我们为你来祷告。不管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在神的面前你需要接受他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我们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主你自己的灵亲自的运行进入每一个打开心接受你的人的生命的里面，按你的意思重新的让我们经历一个新的生命。过去的生命我们可以重新的在主你里面更新过来。恭敬把刚才向你举手的弟兄姐妹，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往后日子里面不再是过一个外在有形的宗教的生活，让他们的生命真真正正发出哪一种基督馨香之气，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成为神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